上帝的心事是如何，上帝怎么看事情，我们怎么看事情。我预备这边讲这样就想起一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一唱一首歌就暴露我年龄的秘密。然后那个歌曲里面就说，我左看右看，我上看下看，原来我们看东西可以很多角度，很多角度去看一个事情，看一个东西。人有一个不同的身份，如果我用时间的观点来看的话，我可以用过去的角度，用现在的角度，未来的角度。可是呢，我除了用人的角度，我可不可以用神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呢？上帝的心思，上帝有他的心思，他很想去把他的心思跟我们分享。上帝有他的心思，如果我明白他的心思，我看东西的角度会有更多角度，更多角度去思考不同的事情。上帝的心思透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开启了，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上帝的心思。跟你旁边说，我们一起去明白上帝的心思。好，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这四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二跟八九四节的经文。虽然我们只读四节的经文，可是今天讲到的内容呢是十六章，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好，我们一起来读。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我们再把第八第九节再读一次。好，预备，请。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我们学习明白你的心思。阿爸父，我知道你找对象要去分享你的心思，我们在这边说，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学习。圣灵，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进到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场景，一同学习。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后来要写哥林多后书，然后呢，整卷哥林多前书有十六章，十六章里面他写信，当然就先有一个引言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是整卷书的引言，这个引言很重要。它里面表达什么东西呢？保罗在第一章表达他的身份，蒙神所召的保罗，还有他一个兄弟所提尼，我们就一起写这封信向哥林多教会问安。第二节他就说了，写信的对象是给写给谁呢？他说写信给，对，哥林多神的教会。所以这个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对神的教会，神有一个心事很想分享。保罗说他要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心事的其中一个部分，他怎么去看这个教会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在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教会有一个身份是蒙召的。蒙召要做什么呢？做圣徒。保罗就一直讲讲讲下去，讲到整个关键点就是第八第九节，就是上帝心意的开启。第八节他说，他必就是指到谁呢？我们的天父，天父一定会坚固我们到底，以及叫你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日子无可责备。无可责备，他就是圣洁，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犯错，无可责备。这是第一大点，原来神呼召我们，他有一个很大的心意啊。第一大点讲到那个心意是什么，他呼召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你可以圣洁，你可以圣洁。因为神说在神的眼中，他会坚固我们到底，坚固我们去到一个地步是无可责备。那如果是无可责备，代表是什么？ 在神眼中你跟我是完全的，在神眼中你跟我是圣洁的，在神眼中你跟我是完整没有瑕疵的。所以以后照镜子你可以宣告这句话，完美，完全没有瑕疵，哦，无可责备，哦，我再不需要用什么化妆品什么东西，啊，我用一用都是锦上添花而已，对不对？本来就是美，本来就是英俊，啊，跟你旁边说，如果他是男生跟他说你本来就是英俊，女生你跟他说你本来就是美，啊，这是上帝的角度哦。上帝说我一定帮助你，我要呼召你，你可以圣洁。保罗讲完第八第九节第十节之后，第十一节就开始说，哥林多教会啊，你们一点都不圣洁啊？怎么会第八第九章第八第九节说你可以圣洁，神呼召你本来就是要圣洁，然后去到第十一节开始，一章十一节开始就讲讲呢，你其实不圣洁，而且不是讲一章哦，从第一章就讲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一直讲到第十六章哦，用两节的经文告诉你，其实你可以圣洁，再用十六章经文告诉你，其实你不圣洁。保罗怎么写东西这样写？有没有很奇怪？你如果说我是圣洁，那我应该就是圣洁嘛？那问题是，我可以圣洁是谁说的？神说的。所以保罗用什么眼界来看我们？用神的眼界来看我们。那这个眼界是什么时候？直到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你都可以去到圣洁的地步。保罗讲完属天的眼界之后，他就回到地上，回到地上一看真实的状况，圣不圣洁？不圣洁。所以他就开始写了。那我们就会想说，保罗你这样想岂不是叫我们很气馁吗？你都说我是在基督里面无可责备的，你就用这个眼界继续看我就好了。如果继续这样看的话，他叫蒙蔽，他叫不真实。保罗要做一个事情，终点站是在那一边，神对我说无可责备，可是我的起步点，我必须从一个点走向终点啊。我的起步点是什么？我的起步点是我要认识我自己，原来我不圣洁，我要透过那个了解跟认识，我找到我该从哪里开始起步，走向神给我的应许。这就是保罗的智慧。保罗的智慧从天上给我一个吸引，吸引完之后，在安全环境之下，他就告诉我们说面对自己。这就是我第一大点里面的第一小点，我要开始思想我原来不圣洁啊，我要开始思想面对我里面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列出一张清单，提醒他们里面的软弱。接下来我们就要快速看，我归纳了十一点，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 OK， 我们快速来看这十一点，有哪一些原来我中奖的，是原来我有那些软弱的，我有这些问题的。第一个，思想我的软弱。第一点，结党纷争。因为格莱西刚才说嘛，第八第九节讲完了，第十一节开始就说他的问题咯。有一个人叫格莱西，他呢对保罗提起一些问题，原来在哥林多教会中间有纷争，有纷争，有结党，有纷争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检视我生命里面的软弱。我在教会，我在一个群体当中，我扮演什么角色，我会不会引起纷争，这是蛮重要的。如果我引起纷争的话，我就会掉进第一个问题当中，结党纷争。我会不会说我属哪一个，我属哪一个的啊？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他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彼得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他们结党纷争。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就不是无可责备的。我要去思想一个事情，我有没有，我在一个群体当中，我到底是结党纷争的人，还是我带来合一，我带来主动，我带来祝福，对吧？ 礼拜六我参加了一个家族他们妈妈一周年的那一个过世一周年的一个纪念，他们很特别，他们的姐妹在当中分享，分享的时候是去肯定称赞那一用肯定称赞的话去欣赏一些计较问题的姐妹。我听到他们这样去分享，他们当中有一些有一两个姐妹是比较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可是其他的兄弟姐妹就去分享的时候都是感恩，都是称赞，都是欣赏。这一种的表达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不是结党纷争，这种表达的结果是带来爱跟医治。所以最后我邀请他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全部人都开口跟着我一句一句做决志祷告。一个团体里面结党纷争，还是我是主动释放爱，主动释放关心，主动释放肯定，这很重要啊。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一起主动，该怎么说呢？主动去把爱传出去哈。我太想很快把这十一点讲完，对啊。第二点呢，吃奶的哥林多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吃奶的。他说：“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们，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耶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外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这边讲到他们是吃奶的，他们是属灵的婴孩。上个礼拜 Amy 就讲到这篇道，对不对？哥林多教会是没办法接受提醒，没办法接受挑战，没办法被责备。他们呢，容易自我中心，容易寻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个牧姐，她分享她年轻的时候，有她被一个牧师带上台，她就很开心，以为在台上要服侍，没想到那个牧师把她带到后台，就负责拉那个布幕哈，拉那个。所以有没有人看见他在服侍？其实没有。所以他晚上回到家里就很不开心，很不开心。他就听到一把声音跟他说：“如果你不开心，是因为没有人看到你在服侍，那么你的服侍不是在荣耀我，你的服侍是在荣耀你自己。吃奶的很容易是荣耀自己，吃奶的很容易追求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是什么？荣耀神。”吃一些不容易吃的东西。第三个淫乱败坏跟第四个我们结合一起来看，五章第一第二节一起来读。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收了就是娶了的意思，连继母他都娶哦，很有问题。然后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哥林多教会怎么处理呢？他们还是觉得小事情，他们自高，他们自大，等于是哥林多教会对于罪、对于淫乱的问题不敏感，不敏感，对罪麻木。我们很容易对罪不敏感。如果我对罪跟黑暗权势不敏感，它会扩散的。它会越来越严重的，它会从一个点一直扩散出去的。所以神责备哥林多教会，他们有淫乱的问题，他们有自大自义的问题，他们有一个很大蒙蔽的问题。原来我们很容易被蒙蔽的，你觉得你现在在蒙蔽当中的，你举一下手。感谢主，应该相对举手的蒙蔽程度是有限的。那最近呢，礼拜四晨祷安静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比较长的安静。安静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种感觉，怎么我的脸上好像有很多东西啊，一直很痒很痒，我就一直抓一直抓。那我的感觉奇怪了，我有早上有洗脸啊，为什么都是感觉很不舒服的呢？安静下来，开始明白了。开始了解了，哎，它不是普通东西，它是基督师，它是灵里面的基督师，不是真正的基督师。所以，如果是灵里面的真基督师的话，我开始知道原来是一些压制、一些仇敌的网络、一些仇敌的东西在，好像在这边织一个网，要影响我们。那这样，我就开始祷告。原来安静的时候，神的灵会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已经仇敌在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更多去辨别仇敌的作为，辨别罪。我领受完这个，隔天我们开同工会，我就分享安静其实很宝贵。我分享完了，有一个同工说，哦，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昨天安静的时候，我感觉我的那个脖子上面很多的头发，我一直想抓走它，可是抓来抓去都没有，原来也是蜘蛛丝。我们很需要安静，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很清楚辨别的恩典，对，以及我们要洞悉仇敌的作为。阿们。所以我们要对罪敏感，要认出仇敌的作为。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对罪敏感，要认出仇敌的作为。哥林多教会已经四个问题了，哥林多教会第五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五章第十一节。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保罗提出很多的问题，很多罪哦。淫乱的刚刚讲过了，拜偶像的前面也讲过了，这边我特别提出两个，一个是贪婪。贪婪是我已经拥有东西，可是我继续妄求。妄求什么呢？妄求那些好像损人利己的东西，这就是贪婪。那辱骂是什么意思？辱骂就是我用言语去攻击别人，用言语攻击别人。所以原来一个群体里面，我有没有去妄求一些东西以及伤害别人啊？有时候不光是利益哦，有时候可能是在服事里面也妄求一些东西，可能是妄求效率，可能是妄求一些好的表现。那我会不会因为这个我就会讲话伤害别人啊？我听过一个神学生他分享，他说有时候有我们有权柄叫他做事情的时候，会让他受伤的。他说怎么样受伤？他说权柄请他做事的时候，跟他说反正你都没闲着没事做，你就来帮忙嘛。哎呦，他就受伤了。的确是，我们讲话会不会容易伤害别人？如果说啊，我们很需要你帮忙啊，麻烦你来帮忙，这种讲法跟你反正闲着没事做，你都没有贡献，好，你说这个闲人来帮忙一下，哪一种讲法会比较好呢？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很需要有爱，我们很需要懂得表达，话是很重要的。第六个，保罗提到他们彼此告状，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七跟八节。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这边讲到他们彼此告状哦，他们有一些的利益冲突，然后在那边就一直告，告到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保罗说，你们干嘛在那边告来告去呢？岂不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神给审判的权柄给我们，你连这种小事都不能处理吗？人有几种，第一种是叫别人吃亏的，这叫一号。二号呢，我不叫别人吃亏，可是我也不能吃亏，这叫二号。三号呢，我不让别人吃亏，我自己可以吃亏，这叫三号。你是几号？哎，四号是什么？厉害哦。第一种叫什么？刚才说一二三，第一种令别人吃亏的，对不对？第二种，我不令别人吃亏，我也不让吃别人的亏。第三种，我吃亏无所谓。哎，很重要啊。保罗说，你干嘛要追求第一种第二种呢？为什么我们在一个爱的群体里面不学习第三种呢？吃亏，一个团队里面本来就需要有人愿意吃亏，是不是？我没办法计算太多的，我们是没办法计较太多的，吃亏是很蛮重要的。那小玉要休息，她休息离开她的工作，谁做？就是有一些愿意吃亏的人起来做，是不是？我们来分担这些的工作啊。那原来需要吃亏，需要承担啊。吃亏是让你成长的，对不对？吃亏会让我们一同长大的哈。跟你旁边说，我们不要怕吃亏。第七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绊倒别人。 好，我们来读八章九跟十。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成了那软弱的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
里面的背景是呢，哥林多教会的东西，那些食物都是经过拜偶像的。那经过拜偶像，他们就产生一个辩论，拜偶像的东西能吃还是不能吃？那有一些有知识的人也有一个想法，第一，神大还是偶像大呢？神大，所以偶像算不得什么。好，所有的食物到底谁创造的呢？神创造的，所以我能不能吃？我可以吃，所以我到底有没有自由去吃那些拜过偶像的东西？他们觉得我有自由，我有自由。如果我有自由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人觉得啊，那个偶像拜过偶像东西你还吃，那等于你跟偶像连结哦，你吃完之后你会被沾染？会哦，好，所以你这样吃很危险哦。到底我们信主的人该不该吃那个东西啊？所以有一些人信心就会比较软弱，他们的良心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沾染啊，如果你这样的话，那我也可以随便去庙里面吃东西啊。那一方面是觉得我有自由吃啊，第二方面就是你如果这样吃，我也觉得我很难跟你再相处啊，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说，到底我要用我的权，用我的自由，还是我放下我的自由，我去成全你？因为你良心信心的软弱，我就放下我去吃的自由，我不吃。哎，这个很重要哦。一个群体里面需不需要放下你的自由？很需要，很需要放下自由，很需要放下我的权力，放下我的权柄，因为一个群体需要更多彼此信任。对啊，我们有姐妹很好，我们有姐妹跟我说，她从来都不去烫头发的，可是呢，后来因为要传福音的缘故，他就花了2000块去找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去烫头发。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因为烫头发的过程，他也不能走，替他烫头发那个人也不能走。那所以如果要烫2个小时，就有2个小时一起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有没有放下自由？为了福音的缘故，把头交出来哎，自由放下来。在母堂呢，我跟西母我们是有每一年有2个礼拜的假期，14天，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用，这是我的权利，我一定要把14天放完，都没有。因为是一个家的观念，我们不会计较说我有权放多少假期，通常我们都是8天10天跟孩子游休息一下，对啊，那反正都是一个家的观念。自由，太多时候我强调是我有自由，太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有权柄做这个做那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这个，保罗说原来教会不是这样看东西的，教会是要放下自由的。第一个放下自由的是谁？耶稣啊，对不对？他放下他的自由啊，这是第几点？已经去到第八点。好，我们来第七点、第八点。第9章1到3节，预备，请。
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我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
保罗很特别哦，保罗在第九章就不停讲到使徒、使徒、使徒、使徒。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自由吗？如果我不是见过耶稣吗？如果别人不是使徒，我总是使徒啊，因为我是生你们的。那讲了一大堆干嘛？你就做你的使徒就好了。可是第九章第三节，我对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原来保罗面对怀疑，保罗面对批判，保罗面对挑战，他被盘问，所以他必须要肯定是我的身份，我是神所拣选的。等于哥林多教会有一个问题，他们会挑战权柄，他们会怀疑权柄，他们会不信任权柄，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台湾会不会呢？台湾会不会挑战权柄呢？ 哦，有，我前几天跟一个姐妹讲，那个姐妹说，哦，台湾人不好相处哦。那个姐妹是台湾人哈，不是我说的。Okay, 我觉得其实不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什么呢？是人哦。我觉得台湾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很热情哦，很有温度哦，很愿意爱哦，这是台湾的特点。可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感觉，我们很想去爱，可是呢，我们是习惯从权柄里面受伤的。这些很多的受伤，让我们把对权柄呢，有时候会又爱又恨啊。那台湾人很喜欢去爱，很热情，可是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会选择怎么样？放在里面，放在里面，放在里面，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然后感觉的部分就很强，很强。相对在香港呢，我们的理性是比较强的，我们的感性是比较弱的。所以你去香港，你发现香港人没有什么温度，没有什么温度，相对就比较没有那么冲突。因为台湾人有温度，有温度就有要求，有要求里面如果感觉不舒服，他又一直发酵发酵的话，又不讲，结果会怎么样？就会爆炸，就会爆炸，对啊，爱就会变成恨，很强烈。这是原来我们本来有的优点，就是爱，就是热情，就是温度。可是那个优点如果不处理感觉，不学习沟通跟表达的话，放心中放太久，它会长出问题，它会长出负面，它会长出对权柄的不信任。所以这一点其实蛮鼓励我们选择信任，很重要，选择信任。因为本来大家都愿意爱，本来大家都愿意一同承担，对，为什么我不选择信任，不选择沟通呢？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都要选择信任权柄。我们一口气讲完了十个很重要的哥林多教会，八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还有第九个，他们的信仰是掺杂的。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喝吃鬼的筵席。会不会有人信了耶稣教还是去庙宇去求签啊？有哦。有没有人信了耶稣教还是去拜拜啊？有哦，有哦。我以前不太能够想象这个东西，可是我越来越发现很多是这种状况的。我们是与神相交也与鬼相交的。如果有这种状况，神要鼓励我们分清楚，划清界限。信仰不能够这样掺杂，信仰如果一掺杂，长出来的东西就歪了。信仰一掺杂，我里面的问题就会不知不觉，我麻木了。对啊，神很难把他的整个祝福给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掺杂，不纯正。第十个，滥用圣餐。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这边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圣餐是要带来合一的，圣餐是要汲取耶稣的宝血，然后在圣餐里面有医治、有爱、有合一。可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圣餐是分开贫富悬殊的。有钱的先吃喝，大量吃喝之后呢，然后一些没有钱的来到，就可能吃一些剩饭，他们整个圣餐是没有爱的，他们的圣餐是分门别类的。所以保罗责备说，你们这种聚会一点益处都没有，对吧？你们不是在用主的餐。这是第十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保罗说这个教会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经文，先知
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好，接下来，
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保罗不会一天不会写信的过程里面不停责备责备责备，指出你这个罪那个罪。有时候他也比较含蓄去讲到正面该怎么做，所以透过他含蓄的表达，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背后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刚刚的前面那两节经文， 两节前面两节讲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等于哥林多教会里面用先知恩器用到什么程度，产生混乱，产生混乱，他们会整个聚会里面呢是从头到尾都是先知原恩器，你有感动出来先知，他有感动出来先知，所以两个小时聚会就是不停发先知预言，然后讲完之后聚会结束拜拜。 那弟兄姐妹来这边崇拜聚会干嘛？听一堆先知预言，没有真理，没有神的道去喂养，所以他是混乱的。然后他有讲到哥林多教会第三九四十啊，他讲到你们要切慕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等于他们执行这些恩器运作的时候怎么样？没有次序，没有规矩。一个人有感动，如果你今天有感动领受了什么东西，你可以直接跳上来这边讲吗？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对啊，要尊重权柄，如果我的同工有感动要做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来先跟我说的，牧师我要一个感动想做这个可不可以，我说这个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留在下一期做吧。权柄气势，有时候我说很好你上去。以前小玉领受了一些东西，他领受完了他就说我领受完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上去哈，你上去讲完我们求问神是什么意思。对，通常讲完答案就来了。对，所以那个是规矩，那个是气势。哥林多教会很有恩气，可是他们滥用恩气。我们一口气把十六章是不是 都讲完了哈，跟你旁边说你很棒，我们把十六章看完了。十一个问题啊，十一个问题很容易让你忘记其实我们在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回头看保罗在第八节说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坚固我们，他要叫我们是无可责备。这是属天的眼界，属天的眼界告诉你告诉我你是圣洁的，你是可以圣洁的。然后保罗回到地上看实际的问题，我要了解我自己，我圣不圣洁？原来我不圣洁，原来我有问题。当我去接受我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才能够从这一边走向神给我应许的圣洁。如果我蒙蔽，我不承认我有问题的话，我连起步点都找不到啊！我是没办法走向神的应许的。所以保罗有一个很深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他说神必坚固你们，而且神是信实的。第九节有没有讲到神的信实？有啊，很清楚。他说第八节说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坚固我们到底是什么？原来我前进我生命成长这条路一直长一直长，长到一个地步，坚固到底就是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是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原来天父可以帮助我，圣灵可以帮助我一直走走走，生命成长成长成长。那我怎么长呢？他说神是信实的，他说帮你就一定帮你啊。另外一个地方讲到神的信实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原来保罗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我可以走到圣洁。然后他要带领我们认识我真正的本质，能够去到圣洁，不是靠我自己，是因为他的应许，他的谢罪之恩。所以我这个人就可以从我的软弱开启承认，开启面对，开启认识我的软弱，然后汲取他的恩典，承认我的软弱，向神认罪，有需要更勇敢在医治营里面公开认罪，一步一步在恩典里面，我就走向神所给我的圣洁了。 所以保罗用这个方法去表达目的是告诉我们，根本我们是软弱的，我能够圣洁是恩典。第二，如果我要靠我自己要圣洁，压力大不大？压力很大。做下去成功当然有机会成功，可是失败的更多，我会气馁的，因为我靠自己。福音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能靠自己，我要靠的是恩典。我要勇敢面对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极其软弱的，所以我现在能够靠着恩典去认罪，一步一步走向神给我的圣洁，无可责备，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信息，这是神做，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在那边承认软弱，靠着圣灵的恩典，我就有力量前进。我是读历史的，我也读到中国文化，里面蛮强调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修养自己的品格。我从年轻时代就开始想一个问题，人有没有可能圣洁？我信了耶稣之后，圣经又不停讲到成圣，成为圣洁，我里面就很多挣扎，对，我要努力成圣，我要努力成圣，可是我多努力都好，我里面还是很多情欲的思想。一个人我很想成圣，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思想，我里面有没有情欲？有。我里面有没有幻想？有。我有没有手淫的问题？我有。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我觉得很辛苦。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罗马书，罗马书讲圣洁圣洁圣洁，我读罗马书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不通我要读到通，我读都不通我要看书，看书一本不通我两本，所以我家里面的罗马书解经书很多，因为我里面一直在追求一件事情，成圣，成圣。我很想用我的方法，用我的头脑，用我的道德，可是我发现最后你成圣一天可能失败两天，你成圣一个月你失败两个月，最后靠自己还是不行的。直到最后是靠什么？原来我明白神的恩典，我让圣灵充满我之后，我这个人就不一样了。我开始承认我的软弱，我开始承认我的不能，神就帮助我了。对啊，圣灵充满，刚才我们几个见证有没有讲到这个？永华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对，很开心。对，所以五年讲话都比不上这个见证讲话那么多，我们就很开心。哎，成长了哈。那个佩鹏，哎，圣灵充满。杰玉，圣灵充满。原来神的灵会来帮助我们的，可是起步点是什么？起步点是我思想我的软弱，我承认我的软弱，我在一个安全的群体里面勇敢公开我的软弱，然后我走向神给我应许的圣洁，无可责备。这就是这段经文极大的威力，这是上帝的第一个心事，他呼召我们来洗，呼召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他心里面的心事，这是上帝里面一个感动。我们的神很想把这个世界的圣洁恢复还给我们。第二步是什么？很重要。第一步我要先了解，我才能够汲取第二个祝福。在神的心意当中，你跟我一定可以成为圣洁的，可是靠的是恩典。恩典，在恩典中你跟我都可以圣洁。阿们。跟你旁边的说，在恩典当中我们都可以圣洁。讲完第八节了，上帝的心系停留在这边吗？上帝的心系停留在呼召我们然后鼓励我们圣洁吗？不止这样，上帝的心系去到第九节。第九节我们再读一遍，第九节来读上帝的第二个重要的心系，第二大段。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神是信实的， 他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就是要我圣洁咯。第二点呢，他说不急不急，不急要圣洁。他给我第二个很重要的他的计划，一个荣耀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我跟耶稣基督，就是天父的爱子，一同得分。一同得分这个字原来是 fellowship， 一个团契。他原文有一个意思是合伙人，合伙人等于是耶稣有一个荣耀的生意计划，有一盆生意稳赚的。现在呢，神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投机做这个生意，天国的生意。这个生意是什么？这个生意是神要把人呼召出来回到圣洁，然后呢，要人在圣洁当中重返荣耀，领受权柄，治理这地。这就是神的计划，他要我们治理这地，他要教会成为万有之首，对啊。所以当这个荣耀计划的时候，一个荣耀计划的头是耶稣嘛，对不对？耶稣这个头来到，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说，他说哎，我对你有兴趣，你可以跟我一起合伙吗？他跑过去跟一伟牧师说，一伟，我对你有兴趣哈，你愿意跟我合伙投机这一个天国的生意吗？哎，我不光是对你有兴趣，我的机缘我也给你。合伙人，因为我们要做生意啊，所以我的机缘我也给你。在香港我们会开银行户口，一个叫联名户口，对吧？在香港我跟西姆就开联名户口，联名户口里面的钱呢，你也可以提款，我也可以去提款的。那耶稣是现在来跟你说，要不要我跟你开一个联名户口？发达了，对不对？哇，你要不要？耶稣说来来来，我跟你开一个联名户口，你随便要提什么款，我有的都是你的。我们来做合伙人，我们来做生意，对吧？做生意这个，所以神说我的机缘就是你的机缘，我对你有兴趣。问题是到底我对神有没有兴趣啊？神说我对你有兴趣，那我就说我想想，可能我们对神没有兴趣哦。神说我们一起来投机，我的机缘就是你的，可是你的愿意成为我的吗？我们说我想想，因为你的机缘是在天堂很抽象，我的机缘在地上很具体，如果跟你合伙很危险，你把我地上的机缘都提光我什么时候才来到你天上的机缘呢？我们会怀疑，我们会对神存着一个怀疑，不知道原来神说我要跟你成为合伙人，我要一起跟你做一个很荣耀的生意。做生意这个观念又好像太不属灵了，对不对？台湾 叫一些负责人叫头家嘛，头家，对不对？那有时候女生也会说她的丈夫是我的投机嘛，对不对？所以原来他不只是做生意那么简单哦，他是一种关系哦。耶稣不光是对你做生意有兴趣，耶稣对于我们建立亲密关系很有兴趣，他很想跟你亲密，他很想跟我亲密，因为他要把他的心事都告诉你。创世纪就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原来神有一个蛮大的心意，第一部分他想你圣洁，站在圣洁的位置当中，在圣洁里面就定位。第二个，他很想我们明白他的一个计划，他要在这个地上面执掌王权，他要你跟我治理这地。那这个计划在耶稣里面，他要跟我们合伙，他是我们是跟耶稣合作的伙伴，他的机缘就是我的机缘，他对我有兴趣，我要问自己我对他有没有兴趣，我是不是愿意，我的机缘也可以给神用。第二个，亲密的伙伴。这三节是创世纪里面很特别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请大家读一遍。三人就从
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他是神的朋友，神又对他的朋友分享他的心事。 上帝在街边三人，他是当时、有三个天使，也许是神自己的一个预表，他们要执行一个任务，他们走向索多玛。索多玛代表一个黑暗的国度，索多玛代表是同性恋，索多玛代表是淫乱，索多玛代表是魔鬼的国。然后呢，神走向那一边要去消灭那个黑暗权势。第十八节，他就代表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必要因他得福。这是另外一个国，这是神所赐福的国，是属灵的国，是蒙福的国。所以十六节讲到的是一个黑暗的国，索多玛所预表；十八节讲到是一个光明的国，是亚伯拉罕所预表。十六跟十八节中间就是十七节，十七节里面说什么？里面说：“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因为在这一个国度任务，消灭黑暗的国度，建立光明的国度，整个任务当中是上帝的心系。这个心系向谁分享？向亚伯拉罕，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不会把他的心系瞒着他的朋友。神今天在寻找朋友，你会成为他的朋友吗？你愿意去听上帝的心系吗？你愿意跟神合伙，以及生命里面一起成为有亲密关系的伙伴吗？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如果你说我愿意，可是我没有力量，我很软弱，他就去了第三点，合作的伙伴。如果你的伙伴有需要，你会不会帮他？一定会的。第三节，第三个，除了合作的伙伴、亲密的伙伴，还有下一样，第三个，在他是有力的伙伴。同样的一个经文，我们不停强调，一个是神是信实的。哥林多前书神是信实的出现两次，十章第十三节有这个经文吗？十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原来神是信实的，他说：“你愿意来成为我的合伙人吗？如果我对你有兴趣，你对我有兴趣吗？”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神就说：“那好，我们来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要把我的心事跟你们分享，你们也可以把你的困难心事向我倾心吐意。如果你说我很想，可是我没有力量，我很软弱，我面对很多试炼试探，神就在十章十三节说：如果你面对试探，面对困境，神是信实的。”他必定要做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有困难、有问题、很辛苦，神是信实的，他一定要帮我们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要给你开一条出路。生命一定有出路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定有出路。我看见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神要对你说有出路。无论你觉得的困境有多大，无论你觉得那个问题有多严重，有出路。无论你觉得 你现在对神，其实我没有热度，我是冰的。我刚刚在祷告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启示录里面讲的，他说你们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哎，我对这个经文就有新的感觉了。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冰的，你不要怕。我牵着西姆的手，我牵着我的女儿的手，他们的手都是冰的，可是我的手是热的。冰的会对热的有感觉的。如果我的生命是冰的，我就去牵耶稣的手，我让耶稣牵我的手，他的热会融化我的冰的，然后我就从冷开启去到热了，我就开始对神火热了。不要怕我的冰遇到神的热，他会融化我的，他会医治我的。所以神说，我总会替你开一条出路。神用什么保证他的计划一定成功？神是信实的， 他说我以我这个品格，我以我这个神的特质去保证事情一定成功。所以神用他的信息保证两件事情，他用他的信息分享他的心事。第一个心事，他要把我们呼召出来，他要把教会呼召出来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事情一定成功，靠的是恩典。第二个，他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让他圣洁的子民，让他的教会治理这地，这件事情一定成功，神一定成功。那问题是我有没有站在神应许的位置当中，在恩典里面说我愿意前进，圣洁的部分我愿意对付。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罪，有哪一些是我值得去思想的？我里面也有的软弱，里面的问题，勇敢思想，勇敢认罪，我就走向他第一个应许，无可责备。有哪一些是神国度里面很重要的祝福？神对整个台湾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六一来台湾又是为了什么？2013年，我们就六一第一间分堂来到台中，这是我们，这是2013年。过不久就有第二间分堂，伯利恒611；又过不久就有第三间分堂，台北611。今年呢，用了差不多两三年才生出三间的611，可是今年一年之内，就已经另外要生出三间，生出台东611、台南611，应该有一家叫宜兰611会生出来，所以六家更多的会生出来，等于是神要把611这段经文这个意象还给台湾教会，台湾教会要一同汲取这一个意象，一同进到祝福当中。对神住来讲呢，神住现阶段是要做什么？今年4月29号，贴心牧师为我们祷告，他说他看见一艘航空母舰，里面的配备很精良，有飞机，有飞弹，有不同的东西，可是有一个问题是没有人就定位，飞机没有驾驶员，炮弹没有控制的人员，发射的人员没有人就定位，所以这个很精良的配备用不上，没办法用得上。可是神讲的一个，当时我没有留意，我现在很清楚知道它是重点。他说我听到神告诉你们说，在未来这一整年，神要你们整军待发。在未来这一整年，如果是从四月发预言开始来算，未来一整年整军待发，每一个人开始就定位，就定位，神会把一些人，神会让你记到你的位置，神把很多祝福给这个教会，传福音的人要好好传福音，有教师的恩赐，有敬拜赞美，青年人会有庞大的青年事工，人数会去到过百，大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们会看见青年的数据会过千，儿童，神给神住的机缘非常非常丰富，你们将来会有小朋友自己的 CD， 甚至有小朋友的舞蹈队、旗队、号角队建立起来，小朋友还能够为人医病赶鬼，话先进性的话，我相信。所以神感动母堂8月8号晚上来儿童复兴特会， 神感动我们开始办小小学房，他是为了什么？一切为了神的计划做预备。不要以为你把小孩子带过来，他学不到什么。如同刚刚的青年营会，几天神就翻转了这些年轻人。我们都在整军，我们在做预备，神有一个荣耀的计划，神要兴起我们许多的人，神对你很有兴趣，我对神的计划也很有兴趣。我会看见每一个人，神到底要想做些什么，我很有兴趣知道。我对恒琪很有兴趣，一个台湾人去学日本文学，神想做什么，很有兴趣。我对刚健很有兴趣，哈，一个爱主的家族，哈，可是他年少轻狂，现在又浪子回头，神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很有兴趣。我对于这里每一个人，你的将来，我很有兴趣，因为神都有他的计划。我很有兴趣，因为神很有兴趣，他要记得我们的发展。我对小玉的未来很有兴趣，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几乎难产，可是又洗不去，后来溺水到一个地步呢，应该是走了，可是又洗不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有一个地方我们都没去过的，他有去过，那个叫马达加斯加。对，所以我对于他的未来我很有兴趣。你知道神这样跟你说吗？他对你很有兴趣，他呼召你明白他的心思，他呼召我们就定位。神住未来一年是一个 整军的过程，如果是从四月开始，已经过了三个月，来就定位，来就陈胜的定位，开启陈胜记的软弱，来就神给你的那个定位。神要透过这里产生很多教师，很多人你将来要去不同的地方讲道。如果六一在台湾很多分堂，我们需要派不同的人出去彼此帮助讲道，有人要去联讲牧区讲道，有人要去妇女牧区讲道，有人要去中国大陆讲道。对，我对现行也很有兴趣。对，一个人工作了一生，可是去到现在越来越多经历神迹，神要透过你让很多退休的人产生新的盼望，所以神对你很有兴趣。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所以神今天对你说，我对你有兴趣，你对我有兴趣吗？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心事，你愿意听我的心事吗？神要成全你，神要成全我们，一个很特别荣耀的计划不停开路，不停开路。甚至乎最近神好像跟我们说一个东西，我们从这里去到下一站，就是买土地建殿之前，神好像要跟我们说，我要先把更多地方量给你们，以及你们预备一个复兴临到神住。整军就定位，神给神住的人数，年轻人是过百，过百去到一千，整个神住的人数是过万，过万的应许。你愿意吗？有一份是神给你的，赶快来就定位，就定位。时间一到，速度会很快，到时候你在学会有一点觉得来不及的感觉，速度很快。我讲到这里，我都会看见一些图画，有一些你已经被派一些任务了，你已经被派任务了，我看见你很紧张，我没有学过这个，我没有学过这个，可以下一期再做吗？我会跟你说，你是可以的，我就不管你了，赶快来学，就定位， 因为需要太庞大。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同起立。